10月7日凌晨約6點半，我們被刺耳的空襲警報驚醒。這個情景在以色列已經是司空見慣，他這裡已經居住多年，經歷過多次火箭攻擊，早已經熟知防空警報、躲進去防空室以及火箭被鐵工系統攔截之後的爆炸聲。然而這次情況是不同的，因為正值住棚節、假期和安息日，在清晨醒來被迫急入去防空洞是以色列人不是曾經預料到的。自30多年前開始，以色列住宅建築法規要求每個家庭都必須擁有防空安全室，較老舊的住宅呢，即是整棟大廈共用一個位於在一樓或者地下的防空洞。當空襲警報響起的時候，這個就成為同鄰居互動的難得機會。昨天朝頭早，我們連續三次進入防空洞之後，才從電視新聞報導中意識到以色列正面臨著一場恐怖的危機，以色列彷彿回到去50年前屬敘日戰爭的噩夢。電視新聞報導呈現了混亂的場景，武裝恐怖分子滲透到以色列領土，同以色列安全人員發生衝突，南部居民絕望地尋求幫助。此後電視新聞不斷地實況報導局勢的最新發展以及傷亡情況，這個進一步使到以色列人感到震驚和憤怒。傍晚的時候，我們又聽到幾次空襲警報，記者和鄰居聚集在防空洞，一次相比朝頭早那種半睡半醒的老懵懂，大家都變得沮喪和悲痛了。以往他進入防空洞的時候，鄰居的小孩總是開心地在說笑的，但這次他們特別安靜，成年人之間彼此表達對政府和軍隊的無能感，情緒充滿憤怒。警報解除之後，回家看到的電視新聞報導更加令人觸目驚心，邊境社區仍然受到襲擊，恐怖分子逐家逐戶屠殺和綁架無辜的民眾，造成嚴重死傷，很多人被綁架或失蹤，哈馬斯甚至滲透到以色列國防軍基地，情況未明。以色列新聞傳媒播放了哈馬斯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影片，其中顯示加沙居民在以色列坦克上歡呼慶祝，以色列軍用吉普車被奪取的畫面令人震驚。由於有些畫面具有震撼性，而且涉及到敏感內容，以色列電視並未播放以色列人被綁架或者受害的畫面。然而與大多數以色列人一樣，記者從社交媒體上看到多部未經證實的影片，這些影片顯示多名以色列士兵可能已經被綁架或者處決，大眾甚至在士兵的屍體周圍歡呼，這些血腥畫面令人慘不忍睹。戰爭爆發第二日，特拉維夫不再響起空襲警報，相對安靜，但大多數的商店、餐廳和咖啡廳都關門，而且不營業，馬路上亦人煙稀少，學生不上學，多數人都不上班。電視上一再報導的是有一些民眾受訪時憤怒指責以色列政府和軍隊，有家長還在找他們的失去聯絡的兒女，有些民眾則怒敲說以色列政府怎樣啊？軍隊去了哪裡啊？情報單位做什麼的？這個國家為什麼會變成這麼無能的？還有受訪民眾氣憤地說以色列為什麼會變得好像烏克蘭一樣的？民眾對政府感到極度失望，情緒有點像美國911事件之後的氣氛。記者踩單車沿著瓦孔公園的單車路前往平時熙熙攘攘的特拉維夫舊港商業區，然而沿途幾乎沒有人，平時在公園漫遊、運動或者野餐的人不見了，只是碰到幾位在河邊釣魚的中國移民工，他們大多數都是中鐵隧道局集團有限公司的員工，其中一位對記者說因為局勢緊張今天不用上班了。他還提到有一位在以色列南部工地工作的同事在以巴衝突中被射傷，現在正在醫院。記者亦都在公園碰到兩位來自意大利的觀光客，他們說昨天原本已經在機場準備登機，結果最後關頭班機取消了，他們只好再等幾天。對於以巴衝突他們深感遺憾，但他們同時都對昨天以色列鐵工防禦系統攔阻哈馬斯火箭攻擊的效率極為敬佩。他們亦都說今天街上的寧靜有點像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蔓延時封城後的第一日。 在空荡的特拉维夫港商业区，记者看到巡逻警车和三名警员，他们拒绝受访，但可以非正式地讲几句。对于这场战争，其中一位警员很自信地跟我说，我们还是会赢的。他亦都提到他有几位长辈亲戚是赎罪日战争的将领。最后记者终于找到唯一营业专卖朱古力和冰淇淋的咖啡馆，随机坐下来和两位单车爱好者和他们的女性朋友去谈论以色列当前的危机。他们都不愿意正式受访，表示目前情况还不清楚，很难判断到底是回什么事。但对于有关加沙边境和以色列的妇女儿童被哈马斯武装分子冷血地枪杀，他们都觉得没有人性，很不可思议。记者回到家之后看到的新闻报道，除了伤亡数字已经从昨天倍增到至少700人死亡、2300人以上受伤之外，就是目前仍然下落不明的100多名被绑架的以色列人的家人所组成的自救互助团体在电视上发表声明求救。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这场最新的战争可能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复杂而且最难解决的危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赖素芬发自特拉维夫的报道。